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然后开始。亲爱的天父，我们求你真理的圣灵就住到我们里面来，让我们能够明白你在我们身上你要给我们的爱，让我们可以接纳自己，爱自己，也能够爱我们的弟兄姐妹。求主你来保守以下的时间，你自己开启我们心灵的眼睛，能够明白。愿我们讲的听的都从那里领受。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今天我们要来看这个经文呢，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经文在约翰一书的第四章里面。那这段经文里面呢，要讲到说牧师给的题目呢是神是爱。但是我们在整个经文里面，我们来看啊，我们一起来读啊，我们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的经文，好不好？好，请。亲爱的弟兄，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生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儿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啊，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也得以完全了。好，这段的经文呢，我们就再次的看见说，约翰在这里讲要彼此相爱。那彼此相爱这个主题，你会发现我们一直在讲，一直在讲，约翰一书反复的出现。那其实呢，这样的一个信息呢，也不意外。为什么呢？因为当你想到说主耶稣在最后的晚餐，他做了一件事情，在约翰福音的十三章，他做一件什么事？怕你们睡觉，考试一下，做了什么事？开始吃饭以前做了一件什么事？为门徒洗脚，洗完脚以后就发了一个命令，什么命令？彼此相爱。从十三章一直到十七章，反反复复的出现，在他最后临别的时候，他反反复复的交代要做什么？彼此相爱。所以约翰他在约翰一书里面，他反反复复的讲说你们要彼此相爱，那也不意外。为什么呢？因为这是做基督徒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唯有你彼此相爱，唯有你有爱的时候，你才真正的经历到说神在你里面。所以今天我们要看这个经文呢，我们要从好像要再把这个彼此相爱这个事情呢，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看啊。那么你从刚刚的经文里面你归纳出来，约翰在这里的教导说你们应当要彼此相爱，他给了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为什么呢？因为一个属神的人是一个具备有爱的能力的人。因为说我们是一个从神生的人，神自己就是爱，所以神如果是爱，我们又有神的生命在里面，那我们就有一个爱的能力，所以我们要爱。第二个，他说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就要彼此相爱。如果我们今天能够经历到神的爱，那么我们就要去爱别人，那样神爱我们的动力让我们可以去爱别人。好，所以我们从约翰在第四章约翰一书第四章的七节到十一二节呢，我们看出来约翰给我们两个理由我们要去彼此相爱。那我今天呢要从什么角度来跟大家分享呢？第一个角度呢，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说，我们呢做一个基督徒，我们要来思想说我到底有没有一个爱的能力。做基督徒，我们这些人哈，人到底靠自己有没有一个爱的能力，我们要来思想。第二个思想就是说，神就是爱，神怎么样爱我？神的爱真的能够激励我去爱别人吗？两个主题哈。第一个就是说来思想到底我们有没有爱的能力，第二个主题就在想说神怎么样爱我，神的爱能不能真的激励我。好，所以我要跟大家讲这两个主题。那我们从耶稣基督的对话里面，有一天有一个法利赛人就来来考耶稣，律法师来考耶稣。 他来问耶稣说，夫子啊，这整个律法最重要的是什么？那耶稣就跟他对话哈，耶稣对他说，你要怎么样？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里面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要爱人如己。他说这两条诫命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所以我们要想，到底人能不能爱？人能不能去爱神？人会不会爱神？我要是问我们当中是基督徒的哈，那我要问你说，是你先爱神还是神先爱你？没有一个人，我认识的所有的人，基督徒，没有一个人是自己先爱神的，都是先承受了神的爱以后，然后才开始说，哦，原来神这样爱我，我愿意爱神。所以约翰一书四章十节说，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先爱我们。当我们经历到神的爱，我们开始去爱神。所以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事实上爱神的能力有没有？没有。那后面他说你要爱人如己，意思就是说，如果你要爱一个人，你要先会学会怎么样爱什么？爱别人像自己。那你要知道说怎么样爱自己，对不对？你会要爱自己，然后才知道说，哦，我爱别人的时候怎么样来爱。人会不会爱自己？我问你，你觉得人靠自己会不会爱自己？人爱不爱自己？人爱自己啊。那我要跟弟兄姐妹讲，就是说，在我这个从八九年开始，我们就是有机会参与查经班的服事，跟很多很多人接触。过去这20年来，遇到的人真的是说很多啊。当我在想这个主题的时候，我就在问自己说，人爱不爱自己？我就回想我认识的那么多人，人爱自己，人真的爱自己，只是怎么爱的问题。如果一个人靠着他本性爱自己，我就发现我归纳出有几个点。我发现人爱自己的时候有几个特色，如果从他本性出来，第一个特色是不吃亏。我的财务上不能吃亏，我爱自己，就是说我不能让人家占便宜，我不去占人家便宜呢，但是我不能吃亏，这是爱自己，这我发现。第二个，我发现人爱自己，爱什么呢？爱孩子。我的孩子不能吃亏，我的孩子一定要得到最好的待遇。如果孩子没有得到最好的待遇，说什么样我都要去争取，这是我发现，我过去20年观察，人是这样爱自己。我发现人，我过去的20年看人的本性里面出现人爱自己。什么时候爱自己？当我的权利被人家侵犯的时候，我一定去争我的权利。我爱自己，我征求我的权利。我发现我们爱自己，我们需要被尊重。人都爱自己，希望自己被尊重。如果我不被尊重的时候，不管在公司也好，不管在家里也好，不管在教会也好，人都会有反弹。家里的冲突很多时候是这个样开始。我发现人爱不爱自己，人若出于自己的本性都爱自己，但是这样的自己，这样的爱，如果拿来想到耶稣基督这里的教导，说他说给的第二条诫命说要爱人怎么样如己，你说我如果这样的爱自己，我能不能去爱别人？如果你想想，每一个我接触到的人可能都亏欠我，这个人对我不尊重，这个人我在这里那么奋斗，他应该对我好一点，他没有对我好，他欠我。你要我这个得罪我的人，他可能说话做事不小心或者是故意得罪我了，你要我去爱他，干不干？不干。你要我爱那个得罪我的人，我干不干？我不干。一个人如果是这样的爱自己，按着本性爱自己，其实要他去爱别人，像他自己这样，哇，我不能够被人家占便宜，我也不能吃亏，所以呢，我爱你的时候我不让你吃亏，所以我要舍弃一点给你，但是我又吃亏了，我怎么办？我爱不动啊，就爱不了。如果一个人照我刚刚那样讲，以自己为出发点去爱自己，然后要去爱别人像爱自己这样爱，爱不了。 因为每一个人跟他相处的人，他都觉得说别人欠他，别人亏欠他，对不起他，没有给他足够的爱，他要爱别人他爱不出来，所以他爱的时候很困难。但是这样的人会不会爱呢？也会爱，他会有爱的行动，但是爱的行动后来发现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观察到是一个交换的行为。我今天我爱你，我关心你，我希望我从你那里也得到一点回报。我爱你，我关心你，也许你希望你听我的话。我投资一段时间在你身上，我发现你没有回应，可能我就不再爱你，我转移目标。很多的时候我们发现，若是一个人那个爱是出于他自己里面出来的，那个爱是不长久，爱是不完全。事实上也就是说，当我这个人我的里面没有得到满足的话，我事实上是没有能力去爱别人。我自己都觉得我没有被爱，我自己都觉得我的需要没有被满足，我要去爱别人那是困难的，那是爱不出来的。这是一个真实的情况啊。有一个活生生的例子给大家来看，我们来看到约翰一书的三章啊，我们怎么一起来念一下，请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这就是你们从起初所听见的命令。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为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啊，这里记载到一个很鲜活的例子，这个例子记载到人类的第一个家庭啊，就是亚当夏娃以后生了孩子，该隐是第一个老大，亚伯是第二个老二。圣经描述呢，该隐呢，如果照圣经在创世纪里面讲说，神看不中该隐，神啊看不中该隐和他的共舞，是看不中该隐啊，神呢看中亚伯和他的共舞。所以亚伯在神的面前，亚伯是个好人，神看中他，该隐在神的面前没有被神那么喜爱，所以该隐呢心里面不舒服。亚伯好像是什么呢？好像是一面镜子放在他面前，每次看到亚伯的时候就看到说，我不够好，神比较喜欢他，神比较不喜欢我，我不够好。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也许我到了这个年纪的时候，慢慢我都会去看镜子哈。你回家每天有一面镜子，你一看，哎呦我又变丑一点了，哎呦我又变丑一点了，我一天比一天变丑。最后你爱自己爱到一个地步，你会怎么样？把镜子给砸了，对不对？我爱我自己，我不要看到我自己再这么丑下去了，我把镜子给砸了。该隐为什么杀亚伯啊？该隐爱自己，这个亚伯每天在我面前出现，就显示我这个人比他差，我每天看他比我差，我每天看他比我差，到一个地步我实在不能忍受了，我爱他爱不了，我把他怎么了？我把他给宰了。从此以后呢，没有一面镜子显示我比他差。圣经这里是一个活生生的描述，他说因为他自己行为是恶的，他兄弟行为是善的，当他这个善在我面前一直显示的时候，当他爱自己爱到个地步我不能忍受他，我把他给杀了。弟兄姐妹，这就是人本性出来的爱，爱自己，爱自己的时候带出伤害出来。他没有办法看到他兄弟的好，他看到他兄弟的不好。当他爱自己的时候，别人的好反而成为他的绊脚石，他是爱带来的伤害。弟兄姐妹，我不知道，我回想我自己成长的过程，当学生的过程，我想到几件事情。我记得我小时候，我有的同学他成绩比我好，我心里面就觉得他在我面前我心里面就不舒服。你有没有这样成长过程？我恨不得呢他赶快转学走了，这样呢我就没有人跟我比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事啊？有没有说我的以前在学校里面研究生里面有一个同学在那里，哎，老师好像对他比较好，资助他比我多，你心里面恨不得他有个什么做什么东西失败了，巴不得他失败了我可以比较好。你有没有这种爱自己？ 人或者到教会里面，你发现说，哎呀，那个长老、那个牧师对他尊重，高抬他，却没有高抬我，你心里不舒服，你有没有这种感觉？我发现人爱自己，若是按照人的本性爱自己，人很难去爱别人。人被自己的爱，一个有罪性的爱、自私的爱，完全的限制住。当人在这样的爱的里面，事实上是没有爱的能力，事实上你这样的爱是永远得不到满足，所以你常常觉得我自己不满足，我常常觉得要别人来更多的爱我，而没有力量去爱别人。这是一个人靠自己出不来的，人真的就是没有力量去爱。所以今天约翰一书里面他讲，爱从哪里来？凡从神生的就怎么样？有爱。一个肉身老我的自己里面没有爱。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为什么会这样子？事实上我想到了，就是说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被罪污染的环境的里面。当罪从亚当夏娃进了这世界以后，人都自私，都爱自己。人在爱自己的时候，保护自己的时候，不知不觉的就伤害别人，不知不觉的就伤害别人，甚至你最亲近的人都在伤害你。我记得我自己长大的时候，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可能也经历过这种情况。你长大，你父母亲忙，要在外地工作，他没有时间看你，他就把你送回家，送给你的姥姥带，送给你爷爷带。然后呢，别人就开始笑你，他说，哎呀，你父母亲不要你了。弟兄姐妹，那样一句伤害的话，可能就进到你心里面去，你觉得你是没有被爱的，你是没有价值的。我不知道还有人，我听过说他在不知不觉中听到父母亲在吵架，吵架的时候说，我根本本来当时我不想怀他的，我根本不想要他的，结果那小孩就在旁边听见了这样的话，他一辈子有一个阴影，说我的爸妈原来是不要我的。那样的一个伤害，好像是你最亲近的人，可是那样的话可是深深的伤到你的心里面去。弟兄姐妹，人在这样一个罪恶的环境里面，我们常常是觉得没有人爱我的，常常是觉得我被拒绝。也许在你成长的过程里面，你的老师，你最尊敬的人，他背叛了你，你觉得说我这个人他都不爱我，我是一个没有价值的人。有多少人事实上是在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里面，他为了没有觉得没有爱，所以他一直要自己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取爱，这是一个事实。还有在长大以后，也许在教会的里面，你觉得你努力的在服侍，可是牧师长老或者弟兄姐妹都没有爱你，都不接受你做的，你深深的被伤害，你深深的被伤害，你觉得你是一个被定罪的人。弟兄姐妹，这些事情都是外在来给人一个真实的情况，说我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爱，我没有办法满足，我要自己争取。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恶性循环的里面，人爱不出来，因为你自己没有爱。出路在哪里？出路在哪里？有没有我弟兄姐妹，出路在哪里？出路不在我们这里，出入在神的话。今天约翰一书里面他读了一句话，我们来读，从第九节开始，请。神差他的独生子来到世间，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就在此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这就是爱了。好，约翰说，其实神知道我们的境况，神知道我们自己靠自己，我们没有出路，所以神给了路。神给什么路呢？神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世界上，使我们因着他得生命。我请大家想一个人哈，后面我请大家想三个人。第一个人我要请大家想的叫该撒。该撒记载在路加福音的19章里面，该撒 不是说他该杀哈，但是犹太人看他是该杀的哈。该杀做什么工作？税吏。税吏是做什么的呢？去犹太人里面敛财，收税，收了以后呢，讨好罗马人，自己呢在一大部分中饱私囊。税吏这个人啊，这个该杀这个税吏，谁会喜欢他？有没有人会喜欢他？如果你是犹太人，你不会喜欢他。但是该杀知不知道别人不喜欢他？他知道别人不喜欢他，因为他知道说耶稣基督来，他想去看他的时候，他不敢去人群里面挤，因为他个子矮，走到那里不知道被人乱打一顿，所以他怎么样？他爬到树上去。他知道别人不喜欢他，他知道他自己不被人接纳，他找不到出路，他想要抓钱，但是他又心里面有极其的觉得没有被接纳的感觉。但是他碰到了耶稣，耶稣到他家去了。耶稣到了他家以后，该杀有什么反应？记不记得？第一件事情他说怎么样？他的财产一半拿出来周济穷人。他说如果我讹诈了谁，我要怎么样？还四倍。旧约圣经有讲不用还四倍，但是他要还四倍。该杀这个人，他原来是一个自己对自己的评价是很低的人，他觉得自己是没有人爱的人，是不被接纳的人，是没有价值的人。但是他碰到了耶稣，他转变了，他里面的被接纳满足了没有？满足了，他改变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看出来他快乐了，他所抓的东西他放出去了，他开始有能力去爱别人了，爱出来了。为什么？因为他碰到耶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觉得你是一个没有被人接纳的人。其实别人看你怎么样不重要，你要真正得到满足是耶稣基督，你真正体会到耶稣基督爱你的时候，你就有满足了。别人再怎么样看你有没有价值就不重要了，因为如果说你像该杀一样能够体会到耶稣这样的爱你，其实你就满足了，你就可以爱别人。所以神差他的儿子降世，是让你可以经历到真正的被爱，以至于你有能力去爱别人。我请大家看下一个人，下一个人我要跟大家讲的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四章里面有一个妇人，这个妇人是撒玛利亚的妇人。撒玛利亚的妇人，大家还记得她有几个丈夫？几个丈夫？五个丈夫。现在有的是不是她的丈夫？她不是她的丈夫。她是一个有没有得到爱的人，她在一个寻求爱的，她不断的在寻求爱，因为她自己知道说她没有被爱，她不断的换想要找到真爱，可是她一直都没有找到真爱。她觉得别人爱她不爱她，她觉得别人不爱她。为什么呢？他什么时候来打水？他五正的时候来打水。他为什么五正的时候来打水？因为他觉得别人不爱他，他想要避开人群，因为别人看他是不好的，他觉得别人不会爱他，所以他避开人群，在没有人的时候来到了水边来打水，因为他觉得说没有人爱他。结果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遇到了耶稣。他遇到耶稣以后，耶稣跟他讲，你要是愿意，我可以把生命的活水给你，从此以后你不会再渴。在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八节以后描述了一件事情，我请大家如果你有圣经能不能翻到约翰福音的四章二十八节，我们来看看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四章二十八节，他有什么样的反应？哈，我们一起来念好不好？四章二十八节，好，翻到以后，我们请同声来念，请。那妇人就留下去换钱，好像女婿，没有人看他，有别人向我出来，我心里面也是都被我说出来了。 好。你看到他，他原来是不愿意见人的，因为什么？他觉得没有人爱他，所以他见人是一个困难，他要去面对人，他是一个困难，他想躲起来。但是当他遇到耶稣的时候，他变了，他知道这些人还是不爱他，但他还在不在乎？他不在乎了。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得到他的爱了，他已经觉得被爱了。别人怎么样对他还重不重要？不重要了，因为他的爱，他里面的需要得到满足了，以至于他可以出去告诉人说有基督来了，好消息来了，我要把这个基督传给你们。那个爱他得到满足了。弟兄姐妹，你有觉得你被不被爱吗？你觉得你好像没有被接纳吗？如果这个撒玛利亚的妇人遇到耶稣，他可以从一个觉得自己完全不被爱的，而能够完全的得到满足去面对众人的时候，你看出来一件事情，耶稣的爱可以胜过你心里面觉得不被爱的事情。我再请大家再看一个人，这个人是在约翰福音的第八章里面有一个行淫的妇人，他被抓了。一个行淫的妇人，照律法说，他跟他的淫夫都应该拿石头被打死，都应该被石头打死哈。所以这个人是应该犯罪的，应该被定罪的人。可是耶稣在地上画字以后，所有的人都走了，耶稣对这个妇人说了什么话？他说怎么样？我怎么样？我定不定你的罪？我不定你的罪，从此怎么样？不要犯罪。这个妇人得到自由了。主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呢？一个有罪的人怎么能说你就没罪可以走了呢？有一个原因的，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他就真真实实的在十架上为你来死了，因着他自己付出的代价，他有这样的一个权柄跟你讲说，你的罪不再纪念了，你从此有自由了，只是不要再犯罪了。弟兄姐妹，你有没有以前的包袱在你身上？你觉得那个包袱跟着你，你觉得因着我这样的一个人，我有这样做过这样的事，我是一个不可爱的人，我事实上不应该得到别人对我的爱，我自己拒绝我自己。耶稣基督若是你遇到他的时候，他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一个人如果真的能够遇到耶稣，你过去的包袱，过去所犯过的错，耶稣说我都把你拿去了，因为我在十字架上为你所做的这一切都把你拿去了，你得自由了。这是耶稣基督来了。在约翰一书里面他讲说，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使我们借着他的得生，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弟兄姐妹，你体会过神真正对你的爱吗？你体会过吗？其实不管别人怎么看你，因为别人都是罪人，别人看你的时候都带着他自己爱他自己，带他的眼光，他自己的喜好，甚至他自己的爱，他自己追求的里面，他可能说出一些话，他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你。但是你可以不被伤害，因为神爱你，耶稣基督爱你。你想想，你想想，我这样一个人，你这样一个人，我们是不是可爱的？我们是不可爱的，我们没有什么好的。但是耶稣基督他说，我来到这个世界上，我上了这个十字架，我替你死，我用我的死向你证明说我爱你。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在我的眼光里面绝对有价值，因为我在十字架上我就这样替你死，你有价值。所以不管别人怎么看你，你有价值，你在我眼光你是同人，你是有价值。所以弟兄姐妹，你体会到上帝的爱吗？在这里讲说，不是我们爱神，是神先爱我们。他在十字架上替你死， 神差他的儿子为你做挽回祭，用一个无罪的来代替你这有罪的，他就告诉你说我爱你。神如果爱你，你为什么不爱你自己？神如果爱你，你为什么还拒绝你自己？神如果爱你，你为什么还不满足？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的时候，我们常常承受到很多不平的事情，我们常常会有难过的时候，觉得别人不爱我。举个例子来讲，我这就是最近的事情。因为我的儿子 Samuel 他是很投入在这个母堂的 Oasis 里面，他非常的喜欢跟 Pastor Brand 在一起，他也喜欢跟这个 Oasis 这些孩子，跟他年纪比较相仿甚至比较大的孩子，他很乐意跟他们在一起，他很投入，花了很多时间。所以当他今年 Oasis 有一个新的 policy， 就是说他愿意开放这个孩子可以去申请担任小组长，所以呢，我的儿子呢就去申请了，我的儿子就去申请小组长。那我们就他还要写推荐信，还要 interview， 还要这些统统过了啊。过了以后结果是什么呢？就他回来跟我讲说Pastor Burn 跟我讲说母堂申请的 senior 太多了，所以呢他说你不能在母堂做小组长，你回你们北堂去做小组长。那你知道人的第一个念头进到我里面，这就是人对自己本性的爱啊。我就觉得我被拒绝了，我觉得我的儿子被拒绝了，我被拒绝了。他这么的投入，这么的喜欢在那里，为什么你不让他在那里呢？所以第一个念头进到我里面，我被拒绝了，我的儿子被拒绝了，我的心里面开始有那种不舒服的泡泡就跑出来了，所谓的苦毒就跑出来了。这就是人要是爱自己出来的就是苦毒。第二个念头出来了，第二个念头就我想到我自己我感谢主，就是我从来到美国甚至在台湾来到美国，神有机会让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神有机会让我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服侍，神让我在没有人知道我在做事情，做的事情是没有人知道，然后呢我自己在那里这么多年没人看见。我就想到说，当那个没有人看见我但是我还在做的时候，我在想我的价值在哪里。在那些年日里面，神就教导我说我的价值是在神那里。我没有当什么职分，但我在这最小的服事的时候，我了解一件事，我的价值是神怎么爱我。当人看不中我的时候，我知道神看中我。所以当各样的冲击来的时候，我发现那时候把我放在微不足道的时候，事实上是我学习长进最大的时候。我觉得神爱我，把我放在那个地方，把我放在那个服侍好像不得人称赞的地方，让我学一个功课，说我在服侍谁，我在服侍人的掌声还是真正的服侍神。那么多年在那个看不到的地方，那样的服侍是我长进最大的时候。我突然间那个第二个念头来想到说神对我的接纳，神对我的爱的时候，我就心里面出现了第二个念头，就不是那苦毒的念头。我说神啊，我感谢你，你爱我的儿子，你爱我，因为你给他机会让他从微小的地方学起。我心里面突然间那个本来是不爱的那个爱就变了，我就觉得神体会到神爱我，以至于我里面的观念改变了。第三个念头出来了，为什么 Pastor Brand 会要做这样的决定呢？所以呢，你从那个心里面开始感谢主以后呢，就去了解，了解到以后说发现一件事情，原来 Pastor Brand 这个 Oasis 申请的孩子实在太多了，哪有那么多小组长，人根本没有那么多，所以他要劝这个孩子叫这些 freshman 这些高中生的 freshman 去服侍弟弟妹妹， 所以他想到说北堂也有弟弟妹妹，所以他希望他能够回来，还有跟 Peter 他们都一起回来，说哎，这边有弟弟妹妹，你们去服侍他们，去学习。所以我就发现，哦，原来 Pastor Brand 的用心是好的。我不知道我儿子们能不能做成这个事情，但是我可以体会到原来 Pastor Brand 对我们这里是有爱心的。所以当你看到一件事情，就一件事情的发生，你如果爱自己，那样从你本性出来的爱没有去体会神，你的爱里面就带出了许多的苦毒出来。但是如果说我们真的里面体会到上帝真的爱我们，相信万事互相效力，每一件事情神都有爱在你身上的时候，其实你可以接纳各样的事情发生在你身上，而你有那个能力去爱别人。弟兄姐妹，神爱你，他把最好的给你，就是他自己。所以当我们说什么叫爱人如己呢，什么叫爱人如己呢，当然我们看到说，其实爱自己最大的就是让我们被神的爱来充满了。当我们被神的爱来充满的时候，其实我们得到最大的满足。任何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都可以面对，我们不在乎别人怎么看我们了，而在乎神怎么看我们，你就满足了。所以什么叫爱人如己呢？你爱自己就是让自己得到神的爱。爱别人是什么呢？爱别人就是说，借着我爱的行动，我把别人也来经历到神的爱。别人如果经历到神的爱，他就满足了。其实你再怎么爱人，你再怎么服侍别人，再怎么爱他，其实你都不能够让他真正的满足。如果是你真正经历到神的爱，你真正的满足，你爱那个人，为那个人最大的好处，其实就是把他，让他来经历到神的爱，神的爱来充满他。爱人如己，什么叫彼此相爱？我今天我看到郑杰，我要爱他，我要希望他得到神爱他那样的爱他。所以如果说我希望我自己得到神这样的接纳，我看到他，我希望神接纳他，同样的我心里面也希望，我要尽我的力量我也接纳他，因为我得到被接纳，我也希望我接纳他，他也被到得接纳。这就是彼此相爱，这是一个极大的事情。但是这个事情却是圣经所说的，靠你自己的力量你做不来。所以我请大家一起跟我来念，再把这段的经文来念一次，好不好？第七节念到第十二节，我们一起起立念一下，好不好？请。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没有爱心的都是从神来的，并且认识神。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神，因为神就是爱。神差他的独生子到世间来，使我们借着他得生。神爱我们的心在此就显明了，不是我们爱神，乃是神爱我们，差他的儿子为我们的罪做了赎回祭，这就是爱了。亲爱的弟兄们，神既是这样爱我们，我们也当彼此相爱。从来没有人见过神，我们若彼此相爱，神就住在我们里面，爱他的心在我们里面也得以完全。请坐。真的是我们爱不了哈，真的是爱不了，但是神如果让你真正经历他的爱，你有他的爱在你里面的时候，你就有爱的能力，你知道怎么去爱人，你知道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当我们北堂刚成立的时候，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我们一起在思考北堂的使命是什么。大家不知道能不能记起来，至少你的周报里面有，但是这里打在上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请。传扬耶稣改变生命的爱，建立互相关心的大家庭。当时我们在一起讨论那两天的时间里面，我们思想到很多的问题。我们思想到我们中间的华人，我们中间有许多的华人，其实他们没有真正经历到爱，他们好像生活过得很好，他们很多物质的丰富，但他们真正爱自己，但是没有真正到有满足的爱。所以我们当时想到就是说， 我们要，我们希望我们的存在把这样的爱让更多的人在我们周围的人能够经历到，经历到什么爱？耶稣改变生命的爱。因为只有那样的爱，人才能真正得到满足。这是我们当时被呼召出来的使命。当我们一天过一天，我们的教会越来越往前走，我不知道我们是不是忘记了这件事情。我在这里再次的提醒，因为你经历到上帝的爱，你就知道说我要怎么爱人。我们要把耶稣基督改变生命的爱跟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我们没有办法对他们做出什么，但是我们想办法让他们来认识耶稣。我们做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借着建立互相关心的大家庭，每一个小组我们成立，我们借着我们的小组一起来关怀他，让他体会到说我们基督徒中间有爱。因为耶稣基督说，你们中间若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我们就在这个小组里面，这个关心的大家庭里面，借着各样的事情让人家来体会到神爱他。弟兄姐妹，我再次在这里，当我们读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我再次的呼吁大家，没有忘记我们自己为什么被呼召出来在北堂。这是我们北堂的使命，神就是爱，爱里面最大的满足就是认识耶稣。我今天的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做个祷告结束。亲爱的主，我们在你里面说，主，你爱我们，你用你的儿子，在我们还不认识你的时候，你用这样没有罪的你的独生子在十字架上来替我们死。在这里你就显示了我们在你的眼里面是非常的有价值，你非常的爱我们。不管别人怎么样看清我们，不管我们遇到怎么样的把我们从小到大所经历的各样的事情，让我们觉得我们自己真的是不被爱，没有价值。但是主，你说我们是有价值的，因为你用实际的行动证明了你爱我们。主，你若爱我们，谁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逼迫吗？是困苦吗？是刀剑吗？主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可以使我们的爱与你的爱隔绝。主，让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体验到你的爱，以至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健康的人，有能力去爱别人的人。主啊，让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可以把这样的爱传给更多我们周围的人。主啊，愿你今天与我们同在，从今天回家开始，我就有把握，主，我每一天我都喜乐，因为知道神爱我。主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亲自向我们说话。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